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邀请欧洲领事会主席米歇尔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行视频致辞，但后来又将他的演讲短片偷偷地撤下来。他到底讲了哪些所谓的敏感词呢？下面来看报道。
在上周五中共举办的中博会上，一些世界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进行视像讲话，习近平亦以视像的方式现身。路透社报道，三位欧洲外交官说，米歇尔在讲话中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并呼吁减少欧盟对中共的贸易依赖。外交官们表示对中共删除米歇尔的演讲感到吃惊。米歇尔的发言人内茨对路透社说，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我们提供了一个预先录制的视像，但最终没有播放。我们已经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说不了解有关情况。根据欧盟外交官提供的讲话摘录，米歇尔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并称欧洲正在从中吸取重要教训。米歇尔说，在欧洲，我们希望贸易关系保持平衡，以避免过度依赖。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亦是如此。中国有责任利用其影响力，通过你所称的与俄罗斯的所谓无上限伙伴关系，来阻止俄罗斯发动的残酷战争。下周二和周三，习近平和米歇尔预计将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国家元首峰会并会晤。2019年以来，欧盟正式将中共视为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竞争对手。欧盟外交政策部门上个月在一篇报道中表示，现在应该将北京主要视为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它正在推动另一种世界秩序。
7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直言，北京政府正在激进干预加拿大的政府选举，好似是正在筹备一场侵略竞赛。下面来看报道。
日前，加媒环球新闻报道说，有情报官员透露，中共政府试图在选举中资助一个候选人的地下网络。加国官员表示，在2019年选举之前，北京曾经通过一名安大略省的议员等渠道，对至少11名联邦选举候选人提供多达25万加元的资金支持，以拉拢和腐败的行径吸引前加拿大官员。此外，多伦多大使馆还在选举团队中安插中共间谍，试图左右选举。杜鲁多7日对记者说，加拿大政府将采取重大措施，加强选举过程和系统的完整性，打击外国对民主国家和机构的干预。几日前，加拿大政府正式开始调查北京在多伦多等地设立的离岸非法警局，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帮助中共在海外执行任务。中共政府拒绝承认加方的多种指控，但加拿大的保守党议员曼克尔常告诉《卫报》，我们有证据表明北京的代理人通过在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散布虚假信息，干预了上届大选。这些代理人在重要华人社区发挥影响。安大略省大学针对知名维吾尔族和藏族学生的一些骚扰事件，亦是通过多伦多中国领事馆协调的。当记者提问对这些指控的评论时，总理办公室说，保护加拿大人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对加拿大公民的威胁、骚扰和恐吓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的安全机构将对所有指控进行彻底调查。加拿大前驻华大使戴维·马尔罗尼说，当你认为一些针对北京的指控被夸大时，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被低估了。中共对家国民主构成了恶意危险的威胁。加拿大越来越被北京视为针对美国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够处于那个位置。
美国中期选举正在展开，中共问题亦成为某些区域两党选战的焦点。 在加州第48区，现任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韩瑞朴银珠和挑战者台瑞候选人陈介飞展开竞争。期间，陈介飞曾经帮助北京在加州推广孔子学院的做法，成为双方竞选辩论的焦点。对此，陈介飞回应说，他是一名台湾人，祖父辈亦仍然住在那里，绝对不会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下面来看报道。
台湾媒体新闻表示，朴银珠在选举中谴责陈介飞将是中国的一个选择，并称他邀请孔子学院的做法是邀请中共进入美国的课堂。陈介飞解释说，在12年前他曾在得到国务院、大学理事会和前总统的批准的情况下涉足这个中文项目，但很快发现他并不合适，在几年后结束了这个项目。在美国长大的台湾裔华人陈介飞说，他的观点一直都和国务院是一致的，如果当选，同样将强硬对抗北京政府在美国的影响力。朴银珠表示，他的家庭逃离朝鲜极权政府，熟知中共压迫人民的做法，严重威胁美国等自由社会。他在10月份表示，他反对中共资助的教育机构是防止中共渗透的重要一环。CNBC 8号报道认为，按照以往惯例，预计共和党会获胜，至少会在众议院获胜，这会让国会陷入僵局。一些分析师表示，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会导致政府未来的财政刺激减少，美元强势的程度亦会下降。
近日，有一名中国网友在 Twitter 发文，指称台湾人生活的范围只有一个岛。回归之后，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都是你的家，可以畅游新疆喀纳斯，攀登玉龙雪山，神游武当，躺长泰山，驰骋雁荡山，漫步长白山，因此质疑台湾人，祖国的东南西北中都是你的，你有什么理由不回归呢？下面来看报道。
贴文一出后，吸引很多网友热烈讨论。有台湾网友一针见血指出，台湾免签证的国家这么多，想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才不想突然被关在某一个地方出不到去。你出小区了吗？记得做核酸，因为不想去一趟超市还要申请。
中共二十大上，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之后，外界普遍担忧未来中共政策会急剧左转，大陆富豪及外资纷纷逃离中国。近日，中共高层频频呼吁承诺持续开发。下面来看报道。
习近平日前以视像方式在上海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表致辞，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中共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二号在香港的投资峰会上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呼吁外资勿造空香港和中国内地。中国国家发改委一号与60多家美国在华企业高层举行研讨会时做出三大承诺。一、鼓励外商投资的态度是明确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是坚定的。二、加大重点行业领域的引资政策力度。三、支持外资企业利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和特色资源优势实现发展。高盛证券六号发布报告称，中国开始准备重启经济，尤其是响动态清零政策的经济成本日益高升的情况下，香港恒生指数和其国企指数应声上涨，7号盘中一度涨幅超过 4%。 中共的开放承诺到底是否会落实呢？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本台分析指出，习近平已经不止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但是从这几年中共的开放路径可以观察到，他只按中共政权自己的步调来开放，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要维持中共对于他们的产业自主可控以外的， 他就会按照步调对外商开放。但是如果有碍到他们自己关键产业发展的，那他们亦是绝对不可能对外商开放。南伟恩仲谈到，目前中国经济下滑，贫困地区贫富差距很大，北京欲借外资实现其政治目标。他特别说会引进外商到中西部、东北，这个实际上是要利用外商去发展他的这些贫困地区的后续的经济繁荣。所以这也是为了要达到习近平所谓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南伟恩总结说，中共未来会开大门关小门，完全看他的红线画在哪里。可以确定的是，两个领域是绝不会开放的，动摇中共政权的会让西方掌握更多中国资讯的，这些大概都会是妨碍中国接下来进一步对外商开放的主要领域。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则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开放是中国向世界开放，习近平真正的意思是要让世界向中国开放。开放什么呢？就是向中国开放关键的技术。中美激烈对抗下，美国正联合盟友与北京展开晶片大战，这个势必重创中方的科技发展。
Twitter 在很多年前有140个字符的限制，然后将这个限制翻了一倍，达到280个字符。用户们一直大声疾呼，要求能够在平台上发布长篇帖子而无需发截图。下面来看报道。
马斯克接手推特后，用户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并将拥有更多新功能。如果用户使用 Alt 文本功能， Twitter 目前允许推文超过280个字符，但是文本仅在附加到图像时显示，因此较长贴纸的功能已经存在。 Alt 文本贴纸限制为1000个字符，目前还不知道宣布的功能是提供给所有用户，定是仅适用于为 Twitter 蓝标认证支付$8费用者。 Twitter 蓝标用户目前还允许在上线30分钟后发布10分钟的视频并编辑贴纸。马斯克的另一个公告是创作者货币化，将允许内容创作者从他们发布的内容中赚钱，就好像 TikTok、Twitter 和 Facebook 向创作者支付内容费用一样。此外，马斯克6号表示，冒充他人的账户将被永久停用，除非被指定为恶搞。他在推文中写到无例外，这个是他首次收紧该平台言论自由政策的举措之一。Twitter 的规则目前说，运行冒名顶替账户的人可能被要求编辑他们的内容，否则他们的账户可能被停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